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今天这个录音因为太临时了，所以哲熙他就在工作。那我今天又回到最初的原因，就变成是我独当一面、独挑大梁来担任主持人。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个我从当演员刚开始当演员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演员朋友，蛮特别的。那我们只有在那一次见过面之后，就一直是网友的一个状态。那他知道我有在录象卡，然后他也跟我说他每周都会听，我是蛮感意外，因为他算是我的演员朋友，有很热情的跟我讨论我 podcast 里面内容的其中一位。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你知道吗，就挑主题或是他们有听，他们可能也不会跟我分享，所以我就印象蛮深刻。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来录音？然后他一听到就说好啊，我想那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他来了。那我们欢迎 Miss Lava 容颜小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va 容颜。那我是一个演员 model、
model 明星，
没有到 model 明星，
跟婷婷不一样。
对，那我本身有在自营 YouTube， 然后也是一个瑜伽爱好者。那我很喜欢户外活动，平常喜欢登山、露营，然后自由潜水跟做瑜伽。
因为我看到你的 IG 上面的照片，就是你后期 po 很多去秘境的地方，就是一些辣照。Oh.
哦，对，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出去玩，而且特别是野外。
所以你的 YouTube 的内容都是一些秘境的内容吗？
大部分，但也有自己在家宅录一些，比如说妆发，或者是我的日常喝咖啡，或者是做瑜伽之类
的。喝咖啡的日常，就是 Vlog 的意思，是不是？
对。
那你的粉丝会跟你互动吗？应该不要说粉丝，就是网友啦，他们会跟你做什么样的互动？就通常会看你的影片或是关注你 IG 的人。
YouTube 最近有比较吸睛的一些浏览率比较高的影片，会有一些不认识的网友留言，比如说称赞我啊，说什么你好漂亮，你身材好好，然后泳衣是在哪一个牌子啊，然后这个自拍器是哪一个牌子之类，会问一些类似的问题。
通常都是男粉还是女粉比较多？
都有。
嗯，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女生的朋友比较少是你这一挂的
哦。真的？
就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就是会去网美餐厅啊拍一些美照，但比较少人会走户外路线，就这种阳光健康的路线。
我很喜欢冒险挑战。
我有发现最近好像真的越来越多女生是走这种风格，但好像更久以前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因为大家就会觉得秘境什么的就感觉很辛苦啊什么的。
我发现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台湾一些秘境因为不能出国嘛，
所以大家闷太久了，
对，所以开始往台湾自己一些秘境然后户外活动来就是发掘，所以近年来才兴起这种风格。
所以你是也是有一群 这种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然后大家都会说要不要去哪个秘境，要不要去哪个秘境这样子。
对，我认识的几乎都是 outdoor 这类型的朋友。
女生也很多这样？
对，女生特别是 outdoor 圈其实有开始有一大群。像我知道很多 YouTuber 都是这类型的人。
那我蛮好奇拍那些照片都是穿比基尼，你的比基尼到底是本来就穿在里面？你应该不是穿着比基尼去爬山吧？
是欸。
你说真的吗？
对，因为懒得换呢。
可是这样不是很容易受伤吗？我就关注一些奇怪的点，就是不是很容易受伤，是刮到或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爬山的时候不是
有
石头树枝
就是把比基尼当内衣穿，然后爬山的过程当然是有照一些户 外。
对，因为我刚刚是要问你这一题啊，说你是穿在里面还是你就单穿比基尼？
我是穿在里面啊。
你说没有到那么 over 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你会碰过有女生真的就单穿比基尼？
有欸。
那你心态是什么？你看到是觉得就是来现的？
他可能是怕热然后想说懒得在，因为有时候夏天真的是外面再照一件可能就是怕弄湿啊，或者因为汗水什么的或者是有些人他其实根本他比较不在乎这些那他想要从头到尾都穿比基尼也没差，
反正就他自己后果自负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看前阵子有些 网友在批评说有很多人就是假 outdoor， 不管是男的女的，因为他们就是尤其你知道台湾开始流行 outdoor 风就是你在交友软体上大家都会 po 一张他在登山的照片或是海边啊什么，就看起来很阳光每个人都要 po 一张，然后说自己喜欢 outdoor。 对，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他根本就是假 outdoor， 因为他说真的 outdoor 的人不会穿这种衣服去这些地方，有些人只是想要拍个美照啊或什么的。你自己对于这种人怎么看？还是你
也要
看得出来
去的地方的难易度。如果说去的地方是要走徒步走差不多2个小时，而且过程都是什么
披荆斩棘，
对，大崩壁啊或者什么，然后他最后在伸着那个很美丽的终点，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才换比基尼之类拍那个，我会觉得很棒。那我会觉得他是真 outdoor 卡，因为过程我自己知道那有多困难，
因为很多人都只会 po 最终在那个秘境但他都不会 po 那个过程，所以大家就会、可能我觉得有些人不懂就觉得哇，我也想像他一样这么性感，在这种就是那种充满芬多精的地方啊什么的然后就没想到自己去之后就发现不是这么简单。
对
对，因为很多人只看到一个表面嘛，因为毕竟现在社群时代就是这样子。
没错，但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的，比如说小百岳、那些就是路途中其实你只用会走就好了。
我自己很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热，因为台湾真的热到，因为很多人不是喜欢去露营什么的吗？
对，
我就会觉得夏天找我去露营的人应该是想杀死我因为就我想说在外面睡觉是还好，可是真的热到，如果很热的话我真的是会崩溃。
那就是、其实是有分季节去玩这些活动的，比如说冬季的话枯水期就是去一些野溪温泉，那夏天的话其实大部分的 outdoor car 都会跳进海里，就变自由潜水了。
因为夏天其实去山上的时候有时候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危险，就突然溪水暴涨或什么。
哎，你很懂哎，
毕竟我也是乡下的孩子好吧，我小时候其实也爬过很多山，因为我们小时候国小在山上，那有些校际交流的学校来，可能从中南部或是不同的地方或都市来的，老师就会安排我们一定要带他们去爬山。我是住平溪，不知道你有爬过平溪的什么孝子山、冬瓜寮溪、
是应该是以前有但我忘了。
对，就是其实蛮多人爬孝子山，因为孝子山的话它最后一段必须要手脚并用，
就有点像攀岩，
对，有点陡的那种，然后旁边会拉那个绳子，所以其实蛮危险的。那小时候就是因为老师就会带我们去爬，所以小时候我爬过蛮多山的，但现在要我去爬我就会觉得光是象山，我上次带一个外国朋友然后走到，因为象山不是其实分很多段吗？然后象山其实它楼梯也很陡， 我爬的时候就会看到旁边那些韩国女生，她们可能就是看观光书嘛，介绍说可以去象山看夜景，她们就没有想这么多要拍美照，她们就穿高跟鞋去。
天哪，
因为她们想说象山是那个楼梯步道，就觉得还好，就它的楼梯它的一阶超长一阶，就是它不符合人体工具，所以又很陡，所以其实爬起来蛮累的。我爬的时候就看到旁边很多韩国女生就在那边喘，就说啊，就是不行了，就在旁边就是一直休息这样子。所以其实大自然真的是看起来感觉很简单，其实就是你还是要这样定期去训练什么的啦。
对啊，而且你刚刚讲到穿高跟鞋爬山，这不是我们爸妈时代或阿妈时代的时候才会有的事情吗？就真的穿超正式，然后又穿高跟鞋，然后去爬山，然后拍照。
你说穿那种西装套装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出去玩很不容易，所以连去个阳明山
就一定
要
穿最下趴的衣服出现这样子。
对，
那你这样子在就是这些野外的生活，有没有真的碰到很危急的状况过，或是很惊险？
有，我第一次爬百岳的时候就遇到了。那个时候是去嘉明湖，然后要3天2夜徒步走到嘉明湖。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很衰，因为天气很烂，那时候是冬天11月。
你没有向导跟着去吗？
我有一个登山社的老手，学校登山社的一个学长老手，他算是爬山的老手啦，所以我们都跟着他，因为他会看什么等高线棱图之类的。那时候我还是新手，一入坑就是直接去爬嘉明湖。
那你之前都没有做什么训练或什么？
有，我们前一个月就要开始背20多公斤的包包，
爬一些小山这样子。
对，要爬小山，然后每天都要走操场大概10圈。对，然后先练体力什么之类
的。大家也是蛮有时间的每天背着20公斤走操场10圈，大家都是，你们是晚上约这样子走？
对，
然后每个人真的是20公斤的包包到底要塞些什么东西啊？一些矿泉 水
啊，对对对对，
就
是
那种1000毫升的水，然后塞个20瓶这样子。
对，但其实真正要负重是30公斤。对，那你就是先从10公斤开始。
男生女生都是？
对
因为毕竟你们自己装备就要自己背嘛，没人要帮你背你的装备，
而且还有你的吃食什么的。
对啊，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天气很差很衰，就是从我们去的当天就开始下雨了。那下雨的话，其实 我不在乎过程有多困难，我只要最后我们到达那个秘境的时候
可以拍个
美
照，
对，这样就好了。这样我在路途中多危险多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算是体力蛮好的人，
嗯，
对。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走了三天两夜去到嘉明湖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很差，所以你也知道 那个嘉明湖那个最美的天使的眼泪的样貌就无法以它最美的样子呈现给我们看，
应该是大起雾吧、
就是、对，大起雾就算，就看起来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小水塘而已，他们就很可怜
就很像什么路边公园那种
对，那我们走那么辛苦，然后下大雨，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路啊很窄啊，然后旁边就是悬崖、欸、然后可能然后路又很滑，那我们走了登山鞋，可能一不小心，如果你一滑，
或是你一晃神或什么的，
对，然后你可能就歪下去了之类的，很可怕。然后会有一些大崩壁啊、碎石啊什么的，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啊。
那你参加完这次没有想到说，老娘不要再爬了？
其实是没有被吓到，因为经过那一次，反而之后去爬一些不要那么高的，不要那么硬的山，就是会觉得哎、欸，好简单、喔。
你说得失心不会这么重，是不是？就想说，我第一次就看到那么烂的嘉明湖，现在就是什么烂的风景，我都觉得嗯还 OK， 还 OK 这样。
然后学乖了，就是不要在就是天气不稳定的时候硬要出团，就宁愿临时取消都没关系、嗯。
真的，我觉得因为很多有时候那种危险发生，就是大家就觉得，我都已经来这了，那我就做没关系，我注意安全就好。可是殊不知，因为你就是大自然，完全没办法预测它下一步会出什么招。
哦，对，还有我突然想到一个超危险的事情，就是其实像那个新竹县的太钢有一个太钢野溪温泉，
嗯，
然后它是只要十一月份，哎，我们十二月的时候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枯水期了，可是前一天因为有下过雨，千万不要再就是。下过雨的隔天去什么野溪温泉，就是要溯溪的地方，因为溪水会暴涨、嗯、然后你可能会一个晃神，如果你没穿救生衣你就被水这样
冲走，
那你可能就是冲走就是溺水就这样没了，
因为就冲走就大家也抓不住你然后就不知道你被冲到哪里去，
然后就很多意外都是这样发生。那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嗯、就是那位老手，对，我们认识了十年了，然后我们就常了一起去 outdoor，然后
还是就是他代赛，
有一点哦，因为我后期
每次只要跟他去就是代赛，
对，那个时候我有这样子撑过他，就是你就是、嗯、雨王啊，然后什么代赛王之类的，反正那个时候我有被吓到，就是一开始他过那条溪的时候没有怎么样，他那个时候穿拖鞋去，还有千万也不要穿拖鞋，要穿那种菜瓜布底的素溪鞋，
你说不要仗着自己很多经验就失忆，
通常会出事的都是什么游泳教练、嗯、然后就是常常登山，
啊、
对对对，会出事的都是那些，
就他太得意了，就觉得哦，这我很熟啊，怎样怎样就好，就殊不知，
对，我那时候也是大意了，因为我是想说我们第二次去、嗯、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很简单啊，小菜一点、
嗯、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个溪水是第一次去的三倍高，就是我走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淹到我的
胸口
了，对。然后那个朋友他一开始过去的时候没有怎样，对，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带我一起过去，那个时候对岸就有两个钓客在看着我们，他很担心，他想说这个女生可以吗，
想说这两个人要怎样都已经溪水暴涨成这样还硬要过来是怎样，
对，可是已经很多人在对岸了、
哦、所以其实不止你们在爬而已，还有很多人，
那地方蛮行的、
嗯、
然后他就看着我们两个，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安全度过、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就在指引我们要怎么过，要先踩哪个石头，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朋友他已经过去两次，他要先放他自己的包包到对岸
再回来拉你，
对对，再回来拉我，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听那个钓客的话，他一开始不是先踩他说的那个石头，他是直接涉水，就是潜入水这样过去，所以那样反而没事，对，然后他就听他的
话，因为石头有时候会滑，对不
对？
对，
而且他又穿拖鞋，因为我轻他，就他那个时候他刚踩下去马上这个
滑倒，
就滑倒就算了，还被直接被水冲到下一个石头上，
那你怎么办？那你那时候还没被他牵，
对，
他在你面前就是这样子被冲走，
对，就整个灭顶、欸、 然后我傻眼，我还以为真的那个时候以为就是出事了，再见。对，然后可是我朋友他也算蛮机灵的，他那个时候他那时候被冲下去的那一秒，他心里想啊死了，然后就先憋气，然后被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脚一蹬，蹬到一颗石头，就先浮出水面，然后先吸气，然后抓住一个石头先定位，让水流不要再把它冲下去。然后那两个钓客就赶快渡河来
拿钓竿给他。
把他架起来，把他一起拉到对岸。
那两个钓客也是很厉害，他们竟然可以在水中还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装备很齐全，我们都是轻装，他们都是比如说
有救生衣什
么的，对，有救生衣、防寒衣，有速
吸鞋。他们敢这样子做，
对，所以他们其实走那些地方都是很轻松，而且都不会出事。
那我只能说，那两个钓客不知道到底是恶魔还是天使。
对，其实我后来我想，如果他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走的话，也许就不会有那惊险的一出戏。
但我想这也可能也是老天给你们一个警告吧，警告你们以后不要再这么不信邪，这么大意了。
我那时候有长到教训，而且那天很可怕的事就是，其实上个月的时候才有一个人
在那边
就在那边出事了，然后那一天是他的 body 被打捞出来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进去的那一天，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玩完了，然后走出去的时候发现出口有一排救护车，然后还有就是担架、尸袋之类的，
好
可
怕！
我那时候真的有吓到，我那时候就觉得，
就想说
天哪！
如果你们那刚刚那个瞬间没有他没有那么机警的话，现在就是在担架上就是你们，
我觉得会有创伤症候群，欸，很可怕，所以就是
应该要立刻去收筋吧。
对，欸，可是 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做，那时候只是晚上的时候，还是睡前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一闭眼就会想到这件事，就是你会脑海会重现那个惊险一瞬间画面，想要是当时他没有抓住石头的话，现在会怎么样？就会自己吓自己。
对，然后我就去虾皮救生衣跟速吸鞋，
马上问那两个钓客说，你们有什么装备？赶快全部都列开清单给我，赶快买齐全这样子。
对，我不敢再就是以后要有任何去什么秘境啊，要速吸的桥段，我不敢再没有那些装备了。对，除非是真的南部天气比较稳定，那溪水都只在你的脚踝那边，那就 OK。
这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最近很多人会去日本滑雪，前阵子冬天，那他们就为了要拍美照，因为其实滑雪蛮危险，就都要戴安全帽，那就很多人为了拍美照就不戴安全帽啊，然后结果就是一跌倒或一撞到，真的就是直接头破血流。
对，所以真的不要为了拍美照，还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跟安全性。
我们拍美照在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再拍，你的比基尼、你的什么小泳裤，还是你要拍裸照什么的，就是反正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重量，就把它放在包包里面。那我们上去到安全平静的地方，我们再换上来。在底下你还是要把所有的装备穿好，非常重要。那我们前面大聊到这么多，就是因为你 IG 上 po 太多，所以我很好奇这部分，因为我身边真的没什么人，然后我自己对这方面有点好奇，可是我自己又觉得啊，我好像真的不适合做这些事，所以就跟你聊一下这些。那我蛮想问，就是因为一开始我认识你，你其实应该也是想当演员嘛，那你怎么会整个大转变？其实就我们互相 follow 嘛，就是网友的状态，我就看你其实后来好像也比较少在接触演员的案子，比较少拍广告这些，然后我就看你感觉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对，也 就做很多事情，然后没有一项是，
但跟演员是无关的。
对，跟演员无关，一直偏离轨道。这个时空背景就是要从我一开始接演员的 case 开始，因为我是大学毕业才积极在接洽，开始在找有什么演艺的案子可以接。
你是念戏剧系吗？
不是。对， 我念跟戏剧无关的科系，
但就是一直是你心中的兴趣，你想做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刚出社会很不懂事，就是只知道上网找，那上网找都是一些骗人钱的经纪公司。
你有被骗吗？
有啊，我就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件事情。
你被骗什么？
首先呢，他会说
是那个标点符号的公司吗？
不是不是、
okay.
那个我还没，我才在面试，他就把我给吓退了。
OK， 好，那算你聪明。
对，
好，
比如说会 要求你花一大笔费用，比如说一万多，
那时候我就花，是不是？
对，拍 model car。
他什么用什么很厉害的相机啊，什么摄影棚什么什么的，对？
是还好，就一般设备。可是那些我在大学时期外拍的时候就有那些资源了，所以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再花那个费用去拍那个 model。
但你还是付了，
对？
你以为是行规是不是？
对他们就说你这些外拍照不符合厂商的规定，
不能用什么的，
对，不能用、嗯、对。好，那我就想说那好吧，
就付个学费这样子，
对，我也付得起。殊不知拍这些他们也没有帮我接，就被冷冻了，他们并没有帮我接什么 case。 然后积极的询问后，他们就说什么就是
都没被挑中啊什么什么的吗？
不止，他是可能说你可能要先再花一笔费用上什么表演课、哦、那我们才会帮你推出去。
我刚刚以为是说要叫你去整形的，想要讲这种话
对，然后反正后来我又打退堂鼓，又去，因为不想再花更多钱。
那你那些钱就直接投到水里啦，
就丢到水沟。
照片你有拿到吗？
有照片。
那照片拍的 OK 吗？
OK 是 OK， 可是我给我的朋友们看，他们就说
你说摄影师朋友们，
对，就很自视、嗯、然后妆也很老牌，
是他们帮你们化妆，
对，他们帮我们化的妆，然后帮我们拍的，就是可能我不晓得现在的厂商还会不会想要这种照片，真的超自私。
那有修图吗？
有微调一些。
哦，可是这样子一万多还是很贵。因为我有个学弟也是，他是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学长，我那个经纪公司跟我合作，他说要帮我拍 model car， 说要印出来寄给各大公司，所以我要付多少钱。然后他说这样子合理吗？我说哎、欸，你已经付了吗？他说已经付了。说你怎么不在付之前先问？我说我从接案到现在从来没有个跟我合作的经纪公司帮我拍照片要跟我收任何一毛钱的、嗯、而且现在其实手机这么方便，相机每个人也几乎都有，你就是找个干净的背景，光线充足的地方就是可以拍出来了。再来就是
真的不懂，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寄 model card 了，好不好？不用，根本就不用印出来啊，就直接 Google 云端开一个就是资料夹，然后谁要什么演员自己上去挑就好，根本没有人在寄 model card。
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笨，然后缴了学费、嗯、而且其实我做这些事情也不敢跟家里人讲，因为亚洲传统的家庭父母就是既
听到你要做这种演艺圈就一定立刻说啊，你做那个干嘛，赚不了钱什么，还不赶快去找个好工作，这样
就反对到死啊、嗯、所以我都默默自己做，然后身边朋友也没有相关类似的背景、嗯、如果那时候就认识你，我应该也会先问你，
就是问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但其实我一开始也没那么有经验啊，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我们见面的场合也是差点被诈骗啊，我们也差点被诈骗啊
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跟那家工作室合作，然后我就还是有被一些小型的素人经纪公司，然后有去面试，然后
从104联络你，是不是？
对，都要建档费。
我想104联络的所有的经纪公司几乎都是那种不是很正当的，因为真的没有人会透过104来找演员太怪了，好不好？
那时候真的不懂。
对，我也不懂，因为104你就会看到有，就是他开出什么保养品的演员甄选，还有什么电影的演员甄选，我说哎，真的会在104上开吗？
我以前都是从那边找的
但你点进去就看他们，就是他们主推那些演员都是一些你从来在那些电影里面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样子是什么啊、嗯、对啊，就他们都是一些零演经纪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几间还要你就是收一些建档费，那少则1000块，那多有一家最夸张的，就是一面试就是跟我要敲诈一大笔费用，然后我拒绝，他们还生气，我就走人。
你那是签独家合约还是只是配合而已？
配合而已。
配合而已还要付钱？
对，然后我就走人嘛，然后他们的小罗罗、嗯、对，追出来拦住我、欸、
你说黑道吗？
不是黑道，但是就是
那种助理之类的人。
对，助理之类的，
是那种彪形大汉
底下的员工、嗯、对，他就是其中一个经纪人、嗯、那他就追出来，他不是彪形大汉、啊、他就是一个
一般人。
对，一般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啦，他刚刚其实是吓你的，他其实我跟我们的话不需要这么多费用，就5000就好了。
他是说多少？
他说你说那个男生老板吗？好像就是很夸张的费用，什么10万之类的。然后
你还没赚钱就要付10万。那如果你今天去面试一个公司，那个公司说好，我们决定要录取你，那你要先缴10万元，那谁要去那个公司上班呢、啊？
当大家是呆子吗？
对啊。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就一听就知道不合理，我就走人、嗯嗯、那时候还蛮理智的，只是说后来那个员工追出来，他就是态度还蛮好的，
然后说5000块，说哎，
5000块
杀蛮多价的这样子。
对，我就想说 他就说他刚直下你了，他其实不需要那么多费用，那我们建档费帮你5000块就好了，那你以后都跟我，我会帮你接一些 case。 他的确后来是有再丢一些 case，
所以你就付了5000块。
对，那时候也很笨，就想说哎，5000还好啊，
你缴好多钱呢。
对，我就付了一大堆学费，那时候才刚出社会就赚那么多点钱，全都拿去缴学费，
而且还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他是有，我是有配合几个他丢给我，可是也是零眼，就是钱也没有很多。然后重点是我在接通告的时候跟他们同一个公司的演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每个人付的建档费不一样。对，就他们会依照你能负担的最大极限去索取那个费用。我那时候一听就知道不正常，
所以你那时候如果觉得5000块太多，他们可能说、啊、好了好了，2500这样。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杀价、我就想为什么我没像那个男生就会说自己说因为我才刚大学毕业，我没有钱，然后这5000块我可能负担不起，我应该要这样讲的。
那个男生付多少？
4000。也才少我一千，
也没有少多少、啊、到底为什么建个档要收个5000块、啊、
可是比我少我就有惊觉不对劲了。
嗯，就觉得他们很没有原则。
嗯，怎么可以这样。然后而且有人真的付10万哦。
哈，
对，就是真的有被、那個、
他还在演零演。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也知道这家不正常，后来我就极度厌恶演艺的这个环境，然后就长达好多年都没有再碰这个。我真的是当时脸书所有的社团都退出。
你那个事情是碰到认识我之后遇到的吗？
之前、对，然后认识你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公司都经历过了，然后我开始不信任，
这样子。
对，我开始在脸书的社团找、然后就不小心遇到你，然后遇到你的那个旅游主持节目导演，也是个骗人的幌子、对，就是我就那个时候有发现
你是不是有去拍，对不对？
我没有，
欸、你沒有，
我没有去拍，我在讨论阶段就被踢出LINE群组了。
哦，对，好像就是不合，对不对？
对，我是，可是我算是比较和平的，我是时间不对不上、所以我后来就是
他们就觉得你很难配合，这样，然后就退出。但另外的人有拍、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作品，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因为、那個、
他们应该很想把那个作品销毁，
因为导演讲的很画大饼，说什么他自己在电视台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我们还去查那个导演，然后就发现他有些官司缠身。
其实演艺界非常多那种自己打算创一个制作人之类的，其实都是画大饼、我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
你后面又来遇到？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
你也太坎坷了吧。难怪你会对演艺圈感到失望。
对，因为 我后来就是我去年有进了一个XX国际剧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可能知
道是一个地名，
对
不对？
地名的剧团，然后那个导演，
你知道那个是我们的学姐创的，然后很多学弟妹都有加入过，因为他就是讲得很厉害，什么也可以唱歌跳舞啊，
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欸、
对啊，我不敢讲，但好像是，就是可以，他就会画大饼。然后你知道那种刚出社会的学弟妹就说啊，我要做设计，然后我刚做设计就可以做到这么大案子，我一定可以变成我的作品集很漂亮什么。就大家进去
还真骗到不少人呢、欸。
可是他骗什么？
他不是图我们钱，他们是想骗我们去那个帮他们表演那一场戏剧。
那一出戏。
对，然后当初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医学叉叉。
对。
你既然有加入，你应该问我啊。
我大概
如果你那时候
排练了4个月。
我会干涉你。
其实我在加入之前我好像因为我有认识你一个同学，他是我的好朋友，对，然后他有跟我说，之前我有看于翔，就是他有发关于这个剧团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
于翔是我吗？
对，
我是于翔。
哦，于翔，像，
对
，OK， 他就是有警告过我，可是那时候我还执迷不悟的，
你就觉得说。感觉好像还可以聊的，还可以，然后好像剧本也还行，感觉是一个有趣的尝试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我会留下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遇到的演员朋友素质还不错。
哦，说去参加的。
对，那时候我是因为反正我
平常都在工作，因为怪的不是演员们啊，怪的是那个团队啊，那个整个团队。而且，你知道我有个学长，因为他们 去年还是什么，可能就是你那一次排练，就是他们好像有演出，但大家真的所有人黑特剧场对这出戏真的太好奇了，因为他就动不动在招人，然后可是大家就是没有什么好评，然后就是想说到底有没有人去看，跟我们讲心得是怎样。
你知道演员多于观众，
真的假？那我那个学长，我那个学长还集资，他就说大家如果很想看我的看戏心得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出钱赞助我，那我就去看。就他真的募集到那个票钱，他就去看了，然后写了一个心得，但我没有仔细看那个心得啦。
而且重点是他们的票价 也
很高、
哦、很高
啊，因为他们是在什么华山还是什么， 对不对？那种乌梅剧场还是什么
松烟，嗯嗯嗯，对。然后
所以你在排练的状况怎样？很好奇大家就是有福了，可以听到排练场的真实状况。
哦，我写超多小抄、欸、
应该不会有什么法律问题吧。
我们那个时候
反正你是据实已告嘛，对不对？
对，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这个可以讲很多。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导演到底是怎样。他就是一个人同时是编剧又是导演，身兼多职。然后他骗到的不只是演员，还有舞蹈老师、剧场工作人员，
然后设计，
对，设计之类的。团练时候他会自嗨，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让演员觉得傻爆眼。
自嗨是怎样？
自嗨就比如说舞蹈
哟，你们好厉害哦，这是我写的剧本哦，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舞蹈老师在教我们现代舞，那个舞蹈老师他本来就是当初他舞专业。
等一下，我觉得你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出剧到底在讲什么。
他就是在讲一个
很特别的叉叉之路。
对，他是在讲一个医学之路。可以讲那么 detail 吗？
大家心照不宣啦、啊、好，
反正就是一个人，他本来是想当医生，后来他不小心变成昆虫医生的路，他之间的转变。
OK，
对。
所以你们是一个歌舞剧形式。
对，蛮就是又要唱歌又要跳舞。
那你演什么角色？
我是
蝴蝶。
欸，可是角色昆蟲不是角色，我也要说其实我常常很不知道自己要演什么。
所以他也没给你一个完整的剧本，
因为他是用编号来述说你是哪一个角色。他的角色永远只有一个，那你是他的分身，你是他的第几号分身。
所以其实演员也是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这样
超级悬的。我当时居然
还可以待四个月，
好厉害。
是有点像是那种那种宗教有没有邪教、
有点邪教。其实我很早就有点警觉到不正常，我甚至在就是还没见到这个导演本人的时候，我就有点发觉不对劲，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人我都还没有给你时间，你就语气这么就是专横、就是一定要我配合你，我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吗？那时候我就给我同事看，他们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这样，
就是很不会沟通的感觉，
超不会沟通、
欸、我觉得你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听下来你就是一个冒险家精神，就是哪里危险你都明明已经有一个第六感，但你还是往那里去，就是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不是？
对，然后那时候之所以留下来啊，就是我发现演员跟他们一起排练相处的时光其实蛮快乐的，就是
导演怪
而且有一些演员是演艺界
真的很有实力的人，
对，演艺界的前辈，那我们跟他就是可以咨询到比如说我在这个圈子要怎么打滚啊，我该接哪些案子比较好啊，而且我们会常常聚在一起一起骂那个导演，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个前辈也没有离开原先，他觉得他都已经接他就要负责任，是不是？
他那个时候跟我抱着的心态一样，就是想要看他到底要完成什么、
大家都是抱持这个猎奇的心态来看到底还可以怎么样荒谬这样。
而且再加上其实他们都没有签约，他们随时想走就走。
那你们排练有排练费吗？
我有，那个时候我演了四个月拿到了3000块。
四个月是真的有实体演出还是就是在排练而已？
就只是在排练而已。
OK， 那他到底还做什么怪事？好，
就比如说
他每场排练都会到？
没有，有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导演不到怎么排练呢、
对，我们就有一次真的在笑这个事情笑好久，就是导演不到，然后没有，我们就真的在排练室玩起来，没有在排戏。而且那时候我们大家还很积极，自己照着他的剧本自己演出一个，
自主练习，
对，自主练习，
就等于
我看得好精彩、
二创是不是？
对，
导演不在反而你们就是创作的比他还原本的剧本还好看。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还是我们演出我们自己去演， 然后他可以不要来之类的。
因为他在现场你们反而会觉得有压力是不是？
而且我们根本没在鸟他，我们甚至常常在现场就是演员自己玩得很开心，没有鸟他，然后他就很不爽。
有多少演员？
男的有7个，女生有6个。
这么多人？
对。嗯，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签约嘛，他就甚至还说出什么参与排练算签约，而且动不动就拿违约或触动律师团队来威胁请了。
他就一直说他背后有很大的靠山，什么强大的律师团队。欸，
我们都就是私底下在吐槽，该不会他不但是升迁导演然后编剧，其实还升迁律师。
就他角色扮演是不是？
对，他有人格分裂，那个律师根本就是他。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整场排练看就是一个很大型的实境节目。欸，
对，其实很多卦可以讲
就是感觉就是随时会有隐藏式摄影机出现，或是那种什么现在不准笑，谁笑了就要被就是那种教官就 拿那个棒子来打你屁股。
那时候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他不但惹毛了演员，还惹毛了舞蹈老师。就是有一个舞蹈老师，他是打着他当初被应征进来是说要教现代舞，那他本身的专业 也是现代舞。可是当他来教我们现代舞的时候，导演在旁边一直在看我们排练的状态，他就说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然后他就自己 自嗨起来，开始在乱跳群魔乱舞。然后我看一下他跳的，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这样，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扭起来。然后我看了一下，
像上身一样。
对，我看了一下他跳的风格，其实有点类似 hip hop 啊。不对啊，这一出戏你的桥段你本来就设定现代舞，为什么你现在你说你想要的东西会是 hip hop 呢？那你直接请 hip hop 老师来教我们就好啊。他就是他在自己在那边乱嗨的时候，他就跳的其实就是类似 hip hop， 就是比较动感，比较有律动的。然后舞蹈老师整个傻眼，他说那老师因为我的专业本来就是现代舞，那你请我来也是请我教现代舞爵士现代舞之类的，那你现在又
要这个舞风，
那我真的教不了。对，然后那个导演就是听不进别人在讲什么，
他已经陷入自己的世界之中。
我们就常常很难跟他沟通，就跟他讲一然后他回你二。好难哦。我就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怎么可以待那么久。我常常就是
四个月真的很久。你们是每天排练吗？
不是每天，大概一个月一个星期2次。对。
那后来真的有人演出，就是待到演出吗？
欸，就是他一直不停的在招人。后来因为
对啊，就是他时常一直在招人。欸，然后每年几乎大概有没有3-4个月就招一次，然后就在社团贴文。
演员一直在换，就同一个角色，你可能下一个礼拜来又不是这个人了。
哦，所以你待着那4个月，就是陆续换了很多演员这样。
对，然后我认识好多人哦。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认识
了一群就是演员朋友。
对，之后甚至还有接临演通告的时候会遇到。所以其实蛮好玩，也是一个认识人脉的场所。对，
感觉是一个很猎奇的经验，感觉是一个大型的 B 级片的感觉。
对，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幸运的是，就是我从1月开始排练到4月，然后疫情大爆发，就是有停了4个月。然后可能同年的9月才开始又要
复排。
对复排。对，然后那个时候跟我同期的那些演员好朋友们全都退光了。对，剩我跟另外一个比较好的。
你说疫情过后你还在回去哦？
对，因为没办法，我还没退出。那个时候回去就在想办法怎么样把导演弄到就是自己退出我。对，那时候我就用计逼退他，就比如说我开始讲话比较直接了，因为
你说你想让导演换掉你这样。
对，后来进来的演员素质真的都不 OK。而且一直到演出前一个礼拜还有新的角色出现，就新的替换的人出现。
你们不是歌舞剧吗？
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是表现的比较正常，我就开始不会就是装聋作哑，就比如说忽视一些导演的奇怪的讲话方式。我就会比如说 比较直话直说，我就觉得这边不可以这样子，
就开始就是比导演更疯，希望他把你换掉这样。
没错，然后导演
就是恐怖情人的概念，
他又是玻璃心，然后很敏感，有被害妄想症的那种人，他就会觉得我在呛他，我在攻击他，为什么 我要这样对他。对，然后反正他就有一天寄一封 email 给我，然后说要把我退出，就不合作，然后也把我踢出赖群。嗯，对，然后我就心想我的计划成功了，然后我就也没有回应他，我就把他全面封锁，让他没有机会再来
联络你，
对，干扰我之类。可是比较讽刺比较好笑的是，就是虽然我退出群组，可是我们还有一些留在群里的演员，就是当我们的奸细，就是会告诉我们最近发生什么好笑的事情了。欸，他还有在邀我回那个 LINE 群组，他想复合我。欸，
哦，但你看不到，因为你把他封锁，所以你没有收到通知这样子。
对，我不想再就是掺和这个
烂摊子，
真的是就是结束就是结束，我不想再继续跟他。
我是蛮好奇导演是本身很有钱是不是？
我觉得也没有。
他有在做别的工作吗？
这个也是一个谜，因为
他哪里来的钱
给你？我觉得他之所以有他有钱，是因为他是跟政府申请那些资金补助什麼。
那我真的觉得政府是要睁大眼睛看一下，
对，怎么都这些
把钱给到什么人身上。
哦，这也是我们当初会被骗进去的，
因为他就说是政府补助，所以就觉得应该很放心。
而且因为你听名字会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啊。
哦，对啊，而且就歌舞剧啊，又在松烟，就觉得一切都很合理。
而且一开始会留这么久，是因为觉得奇怪，为什么可以骗到这么好的人，那我是不是应该留下。只是说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有多不正常，
就是其实你们演员朋友还是都是正常人啊，那群演员当然就看到。可是如果全部人都是不正常，就只有一个人正常，他就会觉得说，欸，那我好像也要不正常，应该是变成是我不正常的感觉。
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也没有其他案子可以接，我就真的是抱着好玩猎奇的心态这样继续看戏下去。
所以就是这些经历让你彻底对演员失望吗？
嗯，就是没错。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
很严重的指控，
零零星星的这样接这些案子真的是不够花钱。我有跟你讲过，就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薪水进来，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我也是。
对，而且其实就是没有钱真的会没有底气，没有自尊。 我很担心。
我蛮佩服我身边有些人，他真的是对钱很没有，就他完全不 care 钱。他今天如果他想要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他想出国去参加什么艺术季，我有个大学朋友就这样。那他想参加艺术季，那他就需要一笔钱嘛，需要机票什么的，他才会说有没有人有打工的机会可以介绍我。那他平常就是很专注，有点类似半隐居的生活，就跟他男朋友住在深山里面的房子，他男朋友的家这样。然后两个就从事一些艺术创作啊，跳舞啊，偶尔跟一些艺术家朋友举办一些工作坊，然后就去各个地方参加艺术季当志工什么的。他真的要钱的时候，他才会说有没有人可以有打工机会介绍。他平常不会一直汲汲营营说我要先存钱或干嘛的，他是需要钱他就去做，然后他就相信说吸引力法则嘛，他相信他需要钱的时候总会宇宙会就给他那一笔钱支付他所要的东西。
欸，可是你这样一讲，我突然又有一种向往的心态，我觉得这好出事哦。
对，是可以，可是我觉得要执行很难。
尤其是如果你有在玩户外活动，你要那些装备，那你一定要有钱，因为玩户外活动真的超烧钱。
对，再加上我觉得现今就是社群时代嘛，那你要怎么做到你不被其他人的生活影响，你还是可以坚持做自己的事。因为我们就很容易会被别人就觉得为什么他都可以就是过这么好的生活，为什么不行，就是会受到这些影响，就很难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蛮佩服他们的。
我好奇你那个朋友他是自己种菜自耕自农吗？然后自食？
我不确定有没有。欸，就是因为我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现在在日本。
哦，
然后因为他之前有去当艺术季的志工，所以就认识一些日本的艺术家。那他现在跟他男朋友就在日本，然后算是半常住在那吧，因为就是可能他们把他们的 visa 的扣打花完再回来这样，他们就住在那，然后就是借住艺术家朋友家，然后做一些艺术家的事情什么的。我就觉得蛮佩服，一开始会有点不能理解，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整天就是没有在做事，就觉得很废，就是很
因为我考量那个
的感觉
就是可行性，因为首先我们一定要先吃东西嘛，那你那些食物就算你不出去外食，那你自己做的话你要买那些食材，那你还是要花钱啊。
对，
那除非你是农夫你自己种，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收入来源，但可能就是支付吃的东西就没了、
啊、
可能就是这样子。那我一开始就是会，就像我前面说，我就觉得哎、欸、有点不理解，但我后面看就觉得他好像是真的很快乐，就觉得这种生活好像也蛮不错，就他的选择而已嘛。只是我就会一直很好奇，所以如果他们之后会回来台湾，然后
可以采访一下，
对，我也蛮想好奇问问他，因为他其实算我大学蛮好的朋友，只是我没有意料，但是他是遇到这个男朋友，他男朋友是一个艺术家，然后遇到这个男朋友之后、嗯、生活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那你采访的那一集我一定必收
听，你要听是不是？我觉得很好奇啊，对啊。
因为其实我想一下，如果真的可行性的话，是这是真的蛮快乐的。
嗯，
因为我很崇尚极简生活。
嗯，
然后我最近又在看数位排毒的那个影集。
数位排毒听起来好想睡觉。
对，不是是
数位排毒，他是讲说就是不要再被这种数位的东西影响，是不是？
他是说你要戒掉手机，你不可以使用，你要把手机放在一个箱子里面锁起来。哦，30天，我觉得我人生一定要尝试一次，
但很难呢、欸。
对，因为我们
以我来说，因为我接案什么都是必须要跟人家联络、
啊
對
啊，我们都要上，
没有人在打你家里电话、欸、
对，可是他们就是为了不要被社群媒体绑架，所以他们就是实施这样子一个30天的排毒。
嗯，
对。
我觉得我自己也一直有想过要把手机跟一些科技的东西收起来，所以我以前是那种我一早起来，我会先把 IG。所有的动态滑完，因为以前的 IG 会跟你说什么更新到这里为止，所以你就知道、嗯、哦，底下都是你看过的贴文。我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是可能一边吃早餐或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先把所有的 IG 更新的都滑过一次，我才会去做其他事。但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戒掉 IG 了、嗯、就是我不太会一直去滑 IG， 我就后来会觉得我很容易受到别人在做什么影响我的心情、
嗯、
因为大家总是会 po 一些光鲜亮丽的一面嘛、
嗯、
那我有时候看的时候就会忍不住会产生一些就是很
厌世感，
对，羡慕嫉妒那种都是比较负面然后比较匮乏的情绪，所以我后来就比较少会去滑 IG、
嗯、
除非是我真的很闲然后很想要看一些好看的东西，因为 IG 上面就是会一些好看的东西嘛，不管是人事物美食什么，就是一些好看我就想才会去滑，不然我现在基本上不太会一直去滑那些东西啦、
嗯、
对，然后我也是想过要进行数位排毒，可是我觉得真的有点困难。然后我现在慢慢循序渐进实施的方法是，我可能真的在忙，可能我在准备工作什么，我会把手机关成勿扰模式。
嗯，
因为以前就是忍不，我就会想说我以前国高中的时候都没有用手机，都没有网路这些，就是因为以前你要用网路一定要打开电脑，
可是那时候都在读书吧。
对，可是你就会觉得说那时候好像日子也没有这么不开心，然后跟朋友人际相处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因此就是会变得很远，就是你那时候并不会觉得说你一个小时没有回复讯息就是对方就可能会讨厌你或什么，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现在反而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那天 IG 上 po 嘛，然后很多朋友就会回应我、啊、那就是哎、欸，我没有我只是忘记哦，我不是不喜欢你哦什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回讯息，这一点让我觉得很烦，就是你觉得人的交流好像就卡在那里。可是我就是又会想说，以前因为你以前是上即时通你们才会聊天嘛，
嗯，
那你没上即时通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你跟这个朋友好像就变得生疏或什么的，那为什么现在反而会有这种想法？我就会觉得科技有时候它当然
产生一种焦虑，
对，它当然发展越来越好，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可是心的距离却变远了。
嗯，
你反而很没有安全感，你反而对于人际关系的掌控很不自在，然后很忍不住去一直去跟别人比较，所以我觉得这科技有利有弊，那我就会让我一直忍不住反思。
对，我最近就是除了喜欢凹豆之外，我很喜欢做瑜伽。
你去凹豆的话、
就是、
基本上应该就是不会看手机吧？
啊，对，因为没有网络。
对啊，顶多就是拍照片而已、啊、
那你那个中华电信收不到
啊、
嗯、对，那而且你一直在走动，然后一直在观察就是户外环境有什么危险出现，所以其实你不太能用手机。
对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边走路边看手机，我都很讨厌。
对
对啊，
对，然后我刚刚有说、哦、
做瑜伽
就是它也是一种排毒方法，就是心灵排毒啊，就是可以让我减少一些焦虑、
嗯、
可是它必须每天做，因为焦虑感还是会回来、嗯、
就跟冥想一样。
对 对, 對，
你要慢慢练习啊，因为毕竟大家都说养成一个新习惯至少需要30天嘛、
嗯、
那如果你希望你一就是 一蹴可及的话，那就是真的太难，因为你坏习惯已经跟着你这么久了，你怎么可能一天就之内就把它改掉？你一定是要慢慢培养，所以要持之以恒。我觉得对，所以你瑜伽是自己练习吗？还是你有去上课？
之前我有去考那个
瑜伽
美国瑜伽协会的师资证照，
那你就代表你已经很厉害啦。
欸，其实瑜伽这条路是永无止境的，对，你就是你必须要一直不停的进修，然后把瑜伽融入到你的生活。它不只是做那些很看起来很难的体式啊，
看起来是什么劈腿什么
的，其实它有包括心灵啊，还有生活啊，
还有很多不同流派，对不对？
对，还有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涵盖很多个，我就是很喜欢这些。
你会很想去印度就是进修？
我之前很想要、后来就是
因为疫情嘛，
不是被我爸说服，他觉得
印度太危险，
不是他觉得 他不想去，他不想要就是
女儿去，
就是可能 连水都不太干净、或者是说
就是他考量到一些环境跟卫生，
对，你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旅途时间跑到一个他觉得很落后的国家去特别去做这些事、他觉得他有点太为了什么去做什么。我后来想想，对耶，其实如果把瑜伽实践在生活中，其实我不需要去什么印度去修行啊，去，当然那也是起源地，
也是一个
对，
但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太就是盲目的追随一个人的，就是每个人的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每个瑜伽大师就一定要去印度修行过一阵然后回来，你就是有点被这个刻板印象给自己局限住了。
对，我有受他影响，所以就是也觉得哎、其实对啊，其实我不用追求那个东西，
就你要成为瑜伽大师，你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去印度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学也是 OK 的这样。
对，那他其实是我一个纾压跟排解焦虑的方式、一个现代社会的心灵解药，还有就是演员接不到案子的一个解药，也是蛮好的一种就是心灵调节，
就是把自己的能量跟专注力回归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方式吧。
对，
我觉得出社会很多人会对于生活没动力的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在接触新的事物。因为以前我们在学生生活会觉得说哇，每天好像都很有动力，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接触新的东西，我们一直被新的东西给冲击、给就是拓展我们的视野。可是我们出社会后可能每天都一直在做一样的工作，然后下班就回家追剧什么的，那你就一直没有去接触一些新的人事物，你就很难对生活会再有热情跟动力。所以我在想，我最近也蛮想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像跳舞啊、插花。
我觉得学新的东西真的很必要。
对，就是当然就是要存好学费，然后就去，
对、
就是、
这就关系到钱了。所以你知道赚钱的重要性
很重要，而且就是我觉得学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是踏出你的舒适圈这一点。对，那说到这个踏出舒适圈，你最近是不是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我最近要做一个啊
我刚好我就是没有按照脚本走，因为我就觉得先让你放松一下，我怕太制式你会整个很紧绷，因为感觉你刚刚蛮紧张的。你最近要做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只要稳定久了就会想要不稳定，然后不稳定久了如果太没安全感又会想要回归稳定的人。那我最近就是
一个捉摸不定的女人心理症。
我最近就是一个想从稳定回到不稳定的状态。那具体我不能讲太直接、就是我之后会慢慢走回全职接演艺工作的演员的身份。
你现在是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
没错。
然后你等于就是你要裸辞这样子？
哎，
可以这样讲啊？
先不要，因为我担心还会有就是身边的人对、
你说他们
会看，或不小心哪一天就被主管看到，希望是我就是掰了以后才敢
okay, okay.
才听到就
好。
好，
那我剪掉。总之就是你
其实也不用啦，不用剪掉。
你就是想要回归到一个可以弹性分配自己时间的一个生活这样子。
对，不用一直在为了桥排休啊，或者是
为了钱然后很积极。感觉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出社会之后，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有一段时间，或是甚至有人现在还是，就是会一直觉得他只是在生存，他不是生活、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感觉是，我有阵子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还没找到平衡点，会觉得我每天 好像很忙，做很多事啊，收入只有这么一点，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在瞎忙什么。然后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们都会聚会啊，然后感觉很开心，我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这就是被社群媒体绑架了一个焦虑的状态。
但真的那一阵子是真的很累，然后觉得我好像都没在做什么事情，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忙，就觉得我好像真的在生存而已。后来慢慢开始找到平衡点之后，我才慢慢懂得体贴自己跟爱自己，会帮自己安排一些真的是放松。然后可能以前就会觉得说啊，我要出去玩要花钱，我就不想出去。可是我现在就是开始慢慢会安排一些，就是可能出去玩会安排住好一点的饭店，让我自己真的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我自己努力得到的一个成果，把钱变成我喜欢的样
子。
对，那才让我真的有一个生活感，然后也让我就是对于我的生活更有动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现在就是想要再找回一个不稳定的感觉吗？
对，因为我稳定久了，然后我也很确定自己的目标。再加上就是我不可能一直就是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觉得刚好一个阶段性我到达了一个想要，
就是也想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
对，我想要我觉得差不多了的阶段，那我就是想要回归心里最初的那个想望，去追随我真正要的东西。那中间一定会有阵痛，我之前之所以会一直在重新找重新投入、
就是、各种事情，
对，投入职场，是因为那个时候需要钱。那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存了一点了，那我没有那个压力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可以也找回我心里真的想做的事情。对，
因为我就觉得我身边碰到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想要做某件事情，可是他现在现实的条件就不是很允许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他就会一直自己吓自己，觉得说那我现在在做这个事不是我想要，然后我也没那么开心，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可是我觉得就像 Lava 说的，因为你就是有这些经历，你就是有做过不喜欢做的事，所以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对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满意的，我是不满足的，所以我想要再回归到我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你就会不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你没有去尝试就是没办法判断嘛，你只是用想的，你当然没办法去就是做出一个评断，可是你真的实际去做你才知道。那有可能你实际去做你发现哎，其实我从中找到了一些乐趣，那可能你会发展出一条崭新的路也不一定，你反而可能会过得更开心，比你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子更开心。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什么浪费不浪费时间，只要你很认真跟积极在专注做某一件事情上面，你当下得到，可能你当下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收获，可是你未来某一个时刻突然回头看，你会庆幸你原来有这个经验是很好的。
诶，怎么变得那么励志啊？
因为我这个因为这个想法就是一直在我心中啊，我就是一直觉得说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说我就像我一开始想当演员，可是我就一定要去打工啊，那我做在豆浆店，我也不想当豆浆大王啊，我也不是想要开什么永和豆浆啊。
对，我之前也有打工过，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信义成品。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兼职的话时间比较弹性一点，那我可不可以去接一些自己喜欢的案子。可是你知道吗，在演员如果你挑案子的话是根本就接不到，所以那一阵子我的演艺事业是停摆，然后就是尝试很多事情。哎，你那个时候有问我说迷失的时候都在干嘛，对不对？那时候我有做真的超多事情，都跟演员无关，就走偏了，就开始当创作歌手啊，然后又开始
自暴自弃乱谈恋爱。
哦，这个
可以之后，这个事也可以之后来0204专线聊一下好了。我们恋爱专线啊，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集就是在专门在聊一些恋爱的东西
啊。我好怕哦，因为这个部分我其实超想逃避的耶。对，
我跟你讲，你就是要面对它，真的就
是。可
是
你知道吗，还是会有点害怕，因为我害怕的点是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就是道德标准都还蛮严苛的，然后就是很容易会踏伐，受到一些踏伐，所以我好怕会有影响。所以今天我就想说，哎，万一被问到这个该怎么办，我想说那可以透露一点点，然后可能把我故事讲一点点出来，然后再轻松带过。我都想好，
我刚好没关系，我们可以之后再聊。但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女性踏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社会对于，就我觉得大家有一点那种 剩女情节，就觉得女生好像就一定要清纯、女生一定要就是不能谈性，女生就不能有性的欲望，或是女生就是一定要很守贞什么。可是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嘛，比如说台湾女生去当 AV 女优好，但是哎呀什么好骚哦什么什么。可如果是男生去当 AV 男优，说台湾之光什么、
哦、真的、哦、
什么干遍日本女优什么，就是 PTT 很容易会有这种言论，就是我就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真的不用在意这些，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大家真的是 没读什么书才会有这些言论。
其实我在公开场合的话会比较就是小心一点，会修饰我的言论，可是一离开就是比如说今天走出这个录音室，我可以大聊特聊，
嗯，
我是超级，对，我超级能聊，
但就是要在你有安全感的地方啦，所以我也不强迫你。所以你那段时间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嘛，那你有像我说的吗、就是做那些尝试可能你有时候会觉得啊，我自己那时候在干嘛，很浑浑噩噩，
当然有啊，
会不会现在回头看反而觉得说还好你有做过这些事，然后反而给你从中得到一些力量，或是从中得到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
有，就是虽然那个时候都一直走在偏离自己当初最想要的轨道上面，可是回头看 我其实蛮佩服当时的自己耶，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勇敢，
短时间做了这么多事的感觉。
对，那时候当创作歌手 也做了不少歌，然后也拍了一些 MV、那些东西。
你好像还要去驻唱对不对？
对，我还有加入乐团，还有玩团，还有当就是乐团的主唱。那些都是我人生还蛮宝贵的经历。
没有人就几乎很少人可以一辈子有这些经验啊。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横冲直撞的去尝试过了。对，那其实虽然感觉是走偏，但是其实若是没有这些经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我就说就是放远来看其实也算蛮幸运的，就是你想要唱歌你就可以创作出歌，然后你还可以加入乐团。
哦、对。
对啊，这说实在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某一部分就是吸引力法则吧，因为你那时候就是很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些事，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这些人加入到你生命中。对，
也是自己当时的幸运跟努力的、跟不怕死的决心。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做了什么事，只要你没有伤害到别人也没有伤害到自己，然后不要做出让自己会后悔，就是你可能这一辈子没办法挽回的事情，我觉得那都不算是什么不务正业，或是就是乱过生活什么的。对，
那我应该算是还蛮正向蛮会过生活的。
就是你那阵子应该还是很尊重自己，所以你才可以对这些经历侃侃而谈嘛。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还是活在当下，然后你所做过的任何事都是在未来会突然变成你的养分。就像你现在可能回归你要开始当自由接案的人，那你有过了这些经历，是我也是自由接案的人，我没有或是别的演员也没有的经历，那这些经历就是会变成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听 Podcast 听向凯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我现在做的不是我想做的，那你可能未来真的准备好要踏进你想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一下就成功，我要拖这么久，然后反而觉得自己很没自信什么的。我会觉得说你有这些经验，那你现在来做这件事，你一样你已经成为这个人，你想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人了。那你有过这些经验，是一开始就成功的人，他不会有这些经验。那你们现在做一样事，那今天为什么别人会特别看到你，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你有过这些经验，让他们从中找到你特殊的地方，你特别的地方，你闪亮你耀眼的地方。
对，然后不管几岁开始都可以，因为其实这个社会还有对年龄的迷思也是很就是标准很严格。
我跟你说，这最近科学研究说人类的平均寿命有可能会延长到140岁，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觉得说年纪什么什么的就是人生没有什么40才开始，人生现在你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你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对，
这是最重要的，
身体跟心理的健康
重要。今天结尾变得很励志。那个就是容颜，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宣传的事情？
宣传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 YouTube 频道叫什么、你的 IG 啊？
我的 YouTube 频道就是 Lava 容颜，跟我的 IG 的账号名称一模一样。
你现在还有在更新吗？
有，我其实一个月大概会更新个1-2集我的新的内容、
那 我会再把容颜的 IG 放在我的那个节目栏，然后大家可以从你的 IG 页面连到你的 YouTube 频道嘛，对不对？
嗯，对。
好，那对于容颜的生活很好奇啊，或是也想要了解一些秘境，或是你也是女生，但你可能一直很害怕说你去做这些 outdoor 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困扰或什么，都可以去找容颜讨论，或是可以关注一下他的生活以及他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也很期待你未来重新加入就是这种，
我好害怕、哦、
不务正业的行列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好啦，那今天很谢谢容颜，就是临时受到我的邀约来到象卡来，
也谢谢象邀请我来
那喜欢象卡来的话都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不管是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都可以帮我订阅，然后可以积极的留言跟我说你听完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就是多多跟容颜小姐互动一下
好啊，欢迎大家
可以 follow 一下容颜的动态听听她的歌之类的。
对，
好，那我们象卡来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yeah, 拜拜。